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朋友问安。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神的同在这个美好的应许和事实，特别的盼望我们透过思考创世纪39章的内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神同在所带给我们生命那种强大的恩典和能力。好，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向他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从此神与人同在了。感谢天父，你这么的爱我们，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却蒙了你如此大的恩典。但愿今天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大人孩子都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从前呢，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17岁就离开了家，开始去神学院装备，预备一生奉献为主使用。上帝呼召他到了边疆传道，在那里呢，他就遇到了他一生最爱的女孩。正当他们二人要确定关系走入婚姻的时候，由于信仰的缘故，年轻人却被获罪入狱，失去自由。在接下来的17年的时间，他的人生充满痛苦、眼泪、捆锁、软弱，但神仍然在每一天的牢狱生活当中与他同在。在世界的眼中，这位年轻人的一生根本没有指望了，没有前途了。谁想到无论在何处，神都亲自的恩待他，为他预备够用的恩典。而他的未婚妻呢，也不离不弃，与他最终结合，给他生养了3个宝贵的孩子。神让他在监狱中受到一位同样蒙冤入狱的大学教授亲自的教导，而学会了设计，为一个机械工厂设计了全套的生产流水线，如今还在使用。当他17年之后被宣布无罪，重获自由之后，他又很快可以考到高级工程师的资格，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后来呢，他提前退休，再次开始全时间的传道，要把他在牢狱里面的17年和在这世界上工作的17年补回来，还给神。所以他一天的日子当成2天、3天来用，一分钟也不浪费，竭心尽力地服侍上帝。神也继续地与他同在，让他写了50多本的解经的书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祝福。而到了晚年，神仍然让他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无病无痛，思维敏捷，直到在一天的睡梦中瞬间把他接回了天家，好像从不尝死味一样。 在这位传道人传奇的一生中，他没有一天不经历神丰盛的恩典与同在，即便苦难试炼重重，但他义无反顾。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觉得很奇妙？一个人有上帝的同在，并不代表着他一生没有痛苦和磨难。事实正好相反，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无限的平安。当我们依靠他，走在他命定的道路当中，他就使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就好像今天经文当中的约瑟一样，在一生当中他受尽了磨难、痛苦、背叛、出卖，但他坚信神的恩典和同在，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选择积极努力面对，从不气馁。神让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祝福呢？想想看，就好像你现在要去一个冒险的旅程，途中遭遇很多的艰难困苦，挑战不断，但是你的强壮有力、超级爱你的爸爸妈妈一路都紧紧地拉着你的手，陪伴在你身边，让一个个患难都化险为夷。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平安、稳妥、顺利通达。这样充满冒险的精彩人生，都是因为爱我们的上帝不离不弃的同在。其实啊，故事当中的年轻传道人就是真儿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充满患难逼迫，但却丰盛精彩。就好像约瑟一样，受尽了冤枉、委屈、背叛、出卖、痛苦、患难，但却最终在凡事上成就了上帝的美意。我们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在与我们同在的神手中，他预备有足够的恩典和世界不能夺走的平安。我们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他，让他来掌管呢？这样的精彩人生，您愿意与神同行吗？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同在。虽然我们会有各样的患难，但你已经胜过了死亡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依靠你就必不动摇。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信靠顺服你，一生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9章，然后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第一，从约瑟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重要的品格呢？第二，如何看出耶和华神一直没有离开过约瑟呢？但愿今天这段美好的讨论时光能够带给我们全家人最美好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盼望继续透过喜乐灵城听到您的分享，看到您的留言。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挡风遮雨，为我击败仇敌，神的双手托住我。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照亮生命，为我预备道路，神的双手锁，主的大能伏庇我，我不怕黑暗。 探索，主的大能伏庇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得见，主因你与我同在。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这两天我们都在聊破镜人生的重塑之旅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到关于使命的话题。
是，
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两个其实昨天跟您分享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导正自己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扫清障碍，我们必须把我们被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观念所引起的那一些障碍，就是拦阻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障碍，要把它挪开。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别的人事物来代替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除了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很容易特别的假予错误的期待，那还有什么呢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障碍呢？
孩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我又要强调，这跟单不单没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
就算双亲都在的话，孩子也可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
没错，其实这个哈，有一点点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的。
是，
因为我们的华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里面，对于儿女、对于教育、对于下一代是特别特别看重的。除了孝敬父母之外，这个就是我们铁打不动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才会说，婚姻关系被我们放到了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因为我们特别看重子女，我相信对于单亲来讲呢，可能挑战或者是诱惑更大。
没错，如果说你这个夫妻双方都在的时候呢，至少还有一个人是来寻求你的注意力的啊，你的时间是要分配的。那如果是单亲的话，那你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分享哈，当然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是这么说的：我下面一个呢，如果我要结婚，我首先要问她的原因是，你是因为喜欢上我的孩子才要跟我结婚吗？我就觉得他的这句话非常的不符合逻辑，没有任何的一个男人会因为先喜欢上一个孩子，然后说你妈是谁，我要娶你妈的，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逻辑。我说你这个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怎么去找一个？我说连主耶稣都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不是因为喜欢你的孩子才喜欢你，我是因为爱你，对不对？然后我也不是因为喜欢你才喜欢你的孩子。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的确是有一个先后秩序的。那可是对于一个单亲的父母亲来讲，当他把他自己的儿女放得无比重要的时候，其实他会影响他所有其他事情的决定，是吗？
是的，而且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说你是单亲的父亲或母亲，而且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哇，我觉得那个孩子呢，他要承担多大的压力。
是，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妈不高兴，那一定是因为我，所以变成说，她要承担一个责任，就是说我要为我母亲的幸福而负责。
哇、
哦、哇，那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跟一个重担，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如果那个又是个儿子的话，那就更惨了。
您有没有辅导过教会这样的情况？因为正儿见到的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单亲妈妈抚养起来的儿子，当他结婚之后，哇，这个妈妈在这个儿子的婚姻里面的那一个指手画脚啊，那个地位啊，真是崇高无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他就是一个妈宝，甚至他觉得他幸福就是对不起他妈，那个感觉有吗？
这个都是妈妈教育出来的。就算你没有直接说的话，你让他有这种感受，你的言行举止几十年下来的话，他就觉得他对你有责任，他要照顾你，他要
甚至承担起了一个配偶的责任。
对，这就是一个 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且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一个虐待。
其实它是一种病态，
而且是一种虐待，
是的是的，在情感上面的 abuse。
对，情感上面就变成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对爱的关爱的那种温暖的那种需求都全部
强加在一个孩子身上。哇，
而且那个人不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而是一个孩子，是你的儿子。我觉得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是，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是蛮常见，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有。那您觉得像这样的妈妈们，可能不管是他孩子有没有成年哈，没有成年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你还有机会可以改。但如果孩子已经成年了，就是发现说，哎呀，我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几十年的一个习惯，我们怎么重新帮他们导正这个人生的方向呢？你不要把你眼光盯在儿子身上好吗？不要去羡慕嫉妒儿子的幸福好吗？怎么办呢？就是怎么让他们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一个轨道上？
自己先认识神啊，因为你所有的这些情感上的这种爱的需求，温暖的被人照顾被人呵护的这样子的所谓的人的很基本的一些需求，其实是在主里是可以找到的，而且可以得到的，而且神也会借着其他的人给你的。我们不能自己去找这些东西，你自己找来的可能就变成一个偶像，或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这是一种关系的界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缺乏关系的一个界限，
是的，
跟一个人的情感的界限，
是的，
情绪的界限，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缺失。因为我文化里面我们常讲嘛，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有一种恶觉得婆婆觉得恶，对吧？
是，
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体恤这个当事人，他对他自己的身心灵会负责，他的情绪情感他的思想他的决定都是他自己个人需要去面对神，面对他自己需要做的决定。
是，
但是我们呢，因为关心，我们就说我可以替他做这个决定，
是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痒，所以呢我就可以为他做出一个关乎他的一个最好的决定。其实这些都是以爱之名的我们讲的一种滥用，因为我们真的不懂得尊重，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种掌控，而掌控本身就
不是爱，
这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嘛，
是的，是的，
真正的有权柄可以掌控的是神，除了神之外，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掌控都是不对的。
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远芳姐，其实我们认识神很久之后，我们发现神从来不掌控我们的生命。
对，
他的爱是一个释放的爱，
是
他的爱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得自由。
没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浪子回头这种莫名其妙的比喻在圣经里面。太多人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的无力感这么的强，
是
就是因为他的爱是这么的释放和宽广，
是
让我们在其中的人完完全全品尝到了他赐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是何等的美好。
是，
因为 C.S. 路易斯就讲过说，没错，你常常会说自由选择意志使犯罪成为可能，没错，真的，这就是使犯罪成为可能，但是它也是唯一一个使喜乐、爱、自由成为真正值得去追求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理由，因为发现这自由选择意志是真的，
是
上帝并没有控制我们说，你看，我要把它造成个机器人，然后我潜移默化的在他心里面让他失去一切的判断和自由。
对，其实爱是有自由的，
是，
对不对？是没有惧怕的。圣经告诉我们，惧怕中带着刑罚，
是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挪去。
是
说，如果你的孩子因为怕你生气而爱你，而服从你，那不是真的爱。
是。
那最近也跟一些的姐妹分享，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很好玩，她说她一个儿子，她希望儿子现在快要上中学了，就说你将来要念大学啊，有什么专业比较好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一直警告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告诉你的儿子你应该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我说你要让他自己选，他说我希望可以吧，我说你也不能希望你别希望，就算你希望你别告诉他你希望。
哇呀，这个功课我跟我先生现在正在学着呢、
我说你别告诉他你希望，因为你一希望他就会想要
讨
你
的
希望，对不对？至少要考虑你的希望。你的责任是把孩子按照神的心意活出他该有的样子，让他找到他的爱好，找到他的专长，找到他人生将来要做什么。你要帮助他去找到他自己是谁，
是，
而不是你告诉他我希望你将来做这个比较好，你将来念那个学校可能前途比较好， 我说你连说都不能说，我说哦，我连希望都不能希望。我说你希望你就会表达出来，你就会明示暗示，就会让孩子觉得你希望他怎么样。
是，
其实
就会影响他的一些判断。
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勒住自己的思想、意志、口舌，不去过度的影响孩子。
没错，
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可是我们不可以强加。
是，我想所有的这些都根据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最后达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所谓的梦想和追求。这又回到使命上来了，就是我养育儿女，我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呢，让别人就是哇，这个单亲妈妈太不容易了，孩子养得太好了，还是说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神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孩子的身上。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态度。
对，
因为他会决定了说我们在整个教养的过程当中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当孩子出现事情的时候，我的回应的态度是什么。
是，我觉得这个是在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传达给孩子的观念。当然我们自己先找到我们自己是谁，
是，
然后我们要帮助孩子找到他是谁。
是，
可能他还不知道有这些观念，可是我们已经要引导他
去
找到他自己的人生定位。神造他一定有目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小要灌输给孩子的。我女儿小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全世界都在你的眼前，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你要去寻找到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
找到你自己是谁，然后活出那个神给你的使命。我们先谈到我们自己的使命人生之后，我们要传达给孩子，让孩子也找到他的使命人生，我们才不枉我们身为父母。
Amen。
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
是、
啊、交托给我们管理的一个产业，而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的人生
是太棒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使命，不是个有使命的人，我们当然也不会，也没有办法教导出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一个孩子。所以说来说去啊，最终就是刚刚远芳姐提醒的，您是否自己是一个很清楚为什么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在哪里的。或者可以这么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个纷乱的世界，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比如说孩子的高考是多么的重要、
啊、
未来的这个事业是多么的重要，未来的前途好像一切一切都命悬一线，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一个单亲的家庭来讲，那就是双重的压力。因为你除了你自己要去面对自己一个不容易的人生之外，还要经历外面的这些压力所带给你一种错误的这种概念。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可是你看他现在这个比如说学业的问题啊，这个功课的问题啊，或者是交友的问题等等这些，我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持续不断的去教导他说，比如说全世界都在你面前，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可选性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很多的人就拿出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说实在的，当我们看这些现实的时候，真儿也只能说无解，真的是无解。你看起来真的好像是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无解呢？
不是，
并非如此。
是，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信心的问题、嗯、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
如果说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的话，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你有没有走不下去呢、嗯、没有啊。神有没有为我们开路呢、嗯、有啊。
是，
难道说现在世界上这么多压力，工作这么难找，生活这么辛苦，难道你的孩子神不会带领吗？
是，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我常常跟一些父母讲说，你不要操心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行业，那个行业你现在根本听都没听过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有这个行业。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做 ChatGPT 啊，人工智能出来了、
这么多新的，你说你二十年前你根本想都没想，你说你大学学过没学过。所以你不要去把你孩子限制住，你只知道有这些行业，这些的专业是好的，
是，
那么那个最好的专业还没出来呢。
就是，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在变，唯有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从昨日 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的本性是不改变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我在想，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你不仅仅抓住这个不改变的稻草，你还抓啥？
对啊，因为什么都会变啊，所以就是一个信心，你知道神会带领，你知道神曾经为你预备，神也会为你的孩子预备。
是，所以今天咱们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您自己没有解决您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孩子就会成为拦阻在你的完成使命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原因，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让孩子成为一个有人生使命的人。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单亲家庭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感觉到自己压力山大，在这个世代当中非常的困惑，找不到方向的话，我们真的祈求主帮助你，现在先安静下来，像远芳姐说的，你先静一静好不好，你先去审视一下什么东西是你不应该去抓取的，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彻底放下，彻底来改变的，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但是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聊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生。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蔚蓝晴空不会用高挂，有时阴霾暗淡布满天，云在转，天在变，守不住穹苍，喜乐。